无论我们到哪里去，他都与我们同在。以前有些传道人告诉我们，我们年纪小的小孩子说，如果你去做好的事情，去守礼拜啊，神就与你同在。如果你也去的不好的地方呢，神就不跟你同在了。你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话？好像天使都会站在门。
这是什么去把这个慈神爱所去抓紧，抓紧，让我们可以进入他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丰富的里面。啊，所以今天我们希望从另外一个比较新的角度，是不是很 ？That's a lot of humming。啊，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看，我们这些追求属灵境界的属灵寿命的人，我们一生在这个天路历程里面，啊，我们怎么从神的角度来看？其实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这样子去安静等候他，其实他是在哪一边用他自己的神性来吸引我们进入他要我们进入的境界。It's humming a lot. You want me to use the other mic?
这个比较好一点，听见没有？好，刚才啊，我们一起谈到的啊的事情，其实我们也看见啊，有很多弟兄姐妹受死，我们为着今天非常的快乐。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死的主，不是单单是一个人哈。如果是一个人可以一命的换一命的啊，做一个好事。但是我们的主是以他的无限的神性，他是全智全在全能的神，他是无限的生命，一个无限的生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有限的生命来流血的时候呢，就叫我们这些古往今来所有的世上的灵魂都得着盼望。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上帝是怎么样一位的上帝，他不是一个有限的上帝，只是很好很慈爱，他乃是我们无穷的无限的神性，他是全智全在全能要全智的一个永恒的亘古的常在者。我们今天一同的翻开这个诗篇139篇，这个这是我们上一个礼拜在礼拜一的神话加强里面，我们彼此谈论到的一样的经文，我觉得实在太美了，我希望可以在这里跟你们分享一下。诗篇139篇，第一节开始的时候他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然后我们在十五节里面继续看见神的全知，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你看见我们的神的全知是好像是超越时空的献祭的，他是知道我们还没有出生他已经知道我们一生的道路，我们一生要经过的事情，我们口中的言语，我们所做的每一个意念，他从一开始都已经写在我们的册上。好像 有一种的好像一个电影一样，差不多要好像那个作者把我们的一生写下，我们的故事写下，然后我们把这个电影活出来，差不多好像这样一个意思。因为我们的神是一种无穷的生命，它是无限的，它是亘古常在的，在它的里面它是世在尽在永远都不变的。所以它的全知不是普通的什么都知道，乃是指超越时空性的，没有时间限制性的一种的全知。所以从这几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连他从远处就知道我们心里面的意念，我们躺卧，我们走路，我们吃饭，我们做什么的事情他都知道。我的日子还没有活的时候，他已经一早写在册上。你看见这个全知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奇妙。从这个全知的里面，如果我们在几段经文里面默想的话，我们真的从心灵的深处灵眼打开，知道神的全知完全是超过人所可以去理解的，我们就会懂得去敬畏神。人怎么会敬畏神？就是当他一切他的生命每一件事情都是切露敞开的，在神的面前没有隐藏的，因为他是全知的上帝。这样子我们就会有一颗敬畏神的心。这个内在生活里面，这个敬畏神是从几方面，从神的全知性里面把我们吸引过来的。一个敬畏神的人，他里面就没有苦毒，就不会受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见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讲到啊，弟兄们不要为自己伸冤啊，要为什么？不要听朋主怒，因为经上说伸冤在我啊。我们知道神自然是全知道的，我们如果受了什么的委屈，有什么难言的苦衷，或者有什么的不可以告诉人的秘密啊，里面有很多的烦恼，或者是觉得受了什么的逼迫，我们不会受伤。为什么？因为神知道我们所经过的一切，我们所受的痛苦，或者我们受的冤枉，我们不会受伤的，也不会叫自己去伸冤。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真正的认识，我们能够敬畏神，他是一切都知道。既然他一切都知道，我就可以里面有心灵里面的平安。所以那些今天基督教里面有很多人需要医治，需要释放，这些问题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看见神的全知。如果他是全知的，他说如果不是他的准许，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地上，落在地上。所以你看见他居然全知道，并且他是智慧的上帝，他是无穷的上帝，他是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还有什么需要耿耿于怀，在心里面有一点不平，觉得不公平不公义和什么样，然后我们就积累着一些的苦毒，是吧？所以我们看见所有的内在派里面的等候神的人，敬畏神的人，他们的敬畏是基于神的全知。我在以前年轻的日子里面，我常常跟天使谈话，我们都是谈一些用方言讲话的，是天使的话语。在他们的言语里面有一句说话我很喜欢的，他讲出来的意思就是说，他是Assistrak， 这个意思犯这个灵异犯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代表是在他看来是好的， He sees fit， 就是神看来是好。所以在天使的警戒里面呢，他们也有一些事情他们不明白的，他们不是做每一件事情都很明白，他们有时候也不明白，但是他们会低下头来，他们觉得 Assistrak 就是神看就是好就好了。 所以我也问他，你们有没有心灵里面的时候，我不是讲肉身上，我讲你心灵里面会不会觉得难过，会不会觉得 you know, 忧伤，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好像人有很多时候觉得无奈。那天使说我们不会的，因为一切事情看来是好，就是好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明白这个神的全知，我们就有敬畏他的心。然后我们的神也是无所不在的上帝，这个无所不在呢，会叫我们能够真正的去仰望他。如果他有时在有时不在，我们很难仰望他，因为他不在的时候我们就很焦急，他在的时候我们可以仰望他。但是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啊？我们一同看139篇里面的第五节，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哦，这句单单解决的经文，解决的经文，我们可以默想的时候，张开我们的属灵五官，真的可以感觉他神的灵是怎么样的四面周围的环绕我们，我们心里面就会有这个平安。我们还读这个第七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躲避你的脸，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哪里？我若剪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凯极居住，就是在哪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们的主多好哈！无论我们到哪里去，他都与我们同在。以前有些传道人告诉我们，我们年纪小的小孩子说，如果你去做好的事情，去守礼拜啊，神就与你同在；如果你也去的不好的地方呢，神就不跟你同在了。你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话？好像天使都会站在门口不进去。其实不是的，就算我们错，神还是与我们同在，只是我们失去了跟他这个甜蜜的交通。他永远爱我们，这个是阿卡皮的定义，他永远，他不改变的 unconditionally 的，就是真的是这个爱不会中断的。但是我们跟他的交通，这个甜蜜的交通可以被隔断，但不表示他不与我们同在，不表示他不爱我们，这个爱跟他的同在永远是在他所拣选的人的身上。就算我们在最软弱的时候，最感觉不到神的同在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神是四面的周围在环绕着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灵里面真正的有这样子的认识，我们就会有绝对的平安，因为他常与我们同在。真的，我们在天上，我们在地阴间里面下榻，最痛苦最黑暗的地方下榻，他也在那里啊！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并且他的全在的是超越时空性的，因为他是亘古的常在者。他不是不是今天才存在，他昨天的时候已经看见今天，在我们今天，就算我们在这个不好的状况里面，他已经看见我们有一天被成全。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谈到主呢，创造完这个天地之后呢，他就安息了。原来造物之功一早在创造的时候已经安息了，好像我们的主创造了七天之后他就安息下来，因为在他里面看来事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真的看见他这个全在，并且是不是单单现在全在，乃是自有拥有的全在，我们就可以安息。所以希伯来书里面也谈到我们是被成全的义人的灵魂，为什么？因为在他创造我们的时候，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世界还没有开始，从亘古到永远， 他已经把创造的工作成了，然后进入他的安息。这个境界太伟大了，我们真的要好好思想，如果我们真的是尝到这个话语里面的灵魂，我们里面会赞叹不已，因为神实在太伟大了，他是全知又是全在的。我们有位极位的天父，我们还怕什么？无论到哪里去，无论我们的生命走到哪一个地步，他都与我们同在，他的右手都在那里扶持我们。他还是全能的，哈利路亚，无所不能 El Shaddai， 他的全能会叫我们可以能够学习依靠他。一个不明白神的全能的人，很难真正的学到这个依靠的功课。依靠的功课，这个仰望的功课，敬畏神的这些所有这些的生命里面的功课，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可以做到的，乃是他的全能叫我们认识到他实在是我们可以依靠的。我们依靠神的人就会有能力不动摇，平静安稳啊。我们好像真的好像一个小孩子，在一生走过的路他都用手托着我们，好像我们看见有什么的难处豺狼或者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举头望望我们的父亲，他就在哪里，他就托着牵着我们的手，无论你感觉得到或者感觉不到，其实他就在你的旁边。所以我们要向善举目，我们要向天举目，我们向上举目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父就在我们的周围与我们同在。就是因为这个同在，这个全智全在全能，并且他是有能力的。耶利米书32章17节里面讲到一句非常熟悉的经文，就是我们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生命里面的所有的难处，在人生里面有很多的无奈啊，我前几天就是很有感触的，在回想很多的事情。我觉得在生命里面，人生里面有很多的日子，有很多快乐的时光，过去的就好像永远没有办法要回来，是吧？人就是如此，人生就是这样子。我们不懂得珍惜这个光景，失去的东西很难找回来。可能我们已经失去了哪一份的单纯，或者失去了哪一个机会，那个青春在里面。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算我们被蝗虫被扎满刺针的连日，神都可以有办法去饱尝的，可以把它逗回来的。好像他这个超越时空的这个无穷无尽能力的手，可以探进我们的过去，把我们以前的失去的东西都可以要回来，以前走过去弯曲的路都可以把它收集。所以你们看见这个神的全知全在全能，如果你是加上明白他是亘古常在的，他是一个无限的神性里面这个无穷无尽自有拥有的话，这个好像一个 formula， 你把这个特性乘这个全知乘全在乘然后 multiply 乘全能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上帝甚至是深不可测，何等的伟大！他的全能不是现在才无所不能，他对过去，他对未来，都是无所不能。我们站在活在今天的日子里面，我们所有里面的遗憾，其实不需要遗憾，我们可以求遗憾啊，是不是遗憾？我们不需要有遗憾，我们可以求我们这个全能的上帝，他有能力在 在他里面连过去的事情失去的他都可以为你得回来。所以圣经里面我们也知道神是叫死使人复活的上帝，死去的失去的东西都可以复活，神就叫无能够将无变为有的上帝，明明没有的但是他就有，他是全能的上帝，是我们所爱的主。前几个月里面开在三藩市这个Golden Gate Park 开了一个开幕了一个叫做太空馆这个 museum exhibition， 你们有没有去？应该去。里面呢有一个太空馆呢，那个有180度的那个全面性的那个银幕，相信是当今世界上里面最 state 最好的一个。所以你在里面的时候呢，他会带你到每个星球上面看看，看见每一个行星里面，就是这个很大的，好像你就是悬在空中一样。这个那个情景呢，会叫你赞叹不已。我们去的时候呢。真的里面有个感觉，每一个人看见看完之后出来总有一个感觉，就是人太渺小了。我们活在地上，每天开车，每天过活干活，以为自己很好像很重要，其实如果你真的看看太空啊，真的看见地球外边所有这些的行星啊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真的觉得我们好像是一滴海水在海里面一样，就是一个怎么渺小。但是我们这个神是全能的神，他创造了整个的宇宙，他还住在我们心灵的深处，还要与我们说话，他要用他的全能来吸引我们对他的依靠。我们要依靠他。如果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学会了真的依靠他，我们才可以过一个快活的人生。如果我们学到真的敬畏他，我们里面就不会有受伤，因为我们的心灵里面对主这个全知有完全的明白与信靠。所以每一点在内在派里面所追求的都是很实在的，是透过神的属性慢慢的去明白，成为我们有教我们有一个很丰盛的那个这个生命哈。哦，不但是他全知全在全能，他还全智啊。解决说话就从罗马书哈，保罗讲的，我们独一全智的上帝，我很喜欢解决说话。就是这个全智真的太美妙了。如果他是全智全在全能，但是他不是全智的话呢，也有一点问题。就是在他里面没有愚昧的事情，一切在主里面的都是聪明的，都是最美好的，都是最有智慧的，所以他的意念是最好的意念，最好的意念。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看这个十七节，上帝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的宝贵，其数何等的众多。这是他的意念，如果不是全知的话，我们还是有问题。我们再看看第六节，诗篇139篇写到第六节的时候，他突然之间讲一句说话，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自靠是我不能知的。哈利路亚，这个时候是他的全智，完全的充满了智慧。他从来没有做一件事情是不知味的。我们只是爱他的人也会走在主的智慧里面。所以有人说我是被圣灵充满，是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是活在爱里面，也一定是活在智慧的里面，因为圣灵是 非常有智慧的。如果你说你是圣灵充满，但是你做的事情很愚昧，你就不是圣灵充满。并且这个智慧跟这个真理很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这个真理里面才可以叫我们认识到神最高的智慧。神留给我们人世间的，除了他这个很伟大的大智人之外，好，我们看见他的智慧在每一件小事物里面创造的里面。但是从真理里面，从那个圣经里面，从神的话里面，这个真理叫我们真的可以摸到主的智慧何等的难察，他的智是何等的难察，至高非我们能够及的。因为他是全智的上帝，全智的上帝，他就是真理，并且这个真理是绝对性的真理，是完全的真理，是没有瑕疵的真理，是没有弊病的真理。有人说这个美国的那个宪法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是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的这个宪法，但是无论它是怎么的完全，总有瑕疵，有没有问题啊？ Is there any problem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Constitution? 有啊，有，还有一点的问题，没有完全的一个宪法，虽然是很完全，但是还不是完全完全。只有在真理的里面，只有在基督的里面，这个真理，这个太错的道，这一个真理是绝对的 perfect 完全。这个就是他的全智，没有一丝的意念，没有一条跟另外一条是互相矛盾。如果你们读过那个 Quran 就是那个回教徒读的那个那本书，你会啊 Quran 啊，你开始读的时候呢，你觉得它是蛮讲的蛮好的，有很多思想是很高尚的，但是你慢慢读下去的后面的就越来越糟，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但是我们的主呢，是独一全知的，在它的里面的真理是完全的。今天在很多教会里面，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已经流行很多的不纯正的道理啊，好像一些信望的福音啊，一些不纯正的真理。其实不纯正的真理的问题所在是哪里呢？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去指向这个独一全知的真神。只有真理，只有百分之百的真理，才有这个永恒的力量在里面。如果有一些的真理讲出来很好听，但是其实不是百分之百绝对的，解释真理的会可能会风靡一时，会有很多人跟随，但是慢慢时间的考验，这些的运行，这些的运动都会过去的，只有真理会永远长存。所以今天这个世界里面呢，人对纯正的道可能不是那么的要求那么高哈。只要我们去了个教会，大家快乐就好了，找到爱，感谢神哈。很多人都这样子。我参加，我读这个王牧师读那个神学课，青年里面读到历史神学，我们就看见很多以前的这教父的，他们对这个真理的绝对有一种非常的热情在里面，好像这个不对的要拼命的穷一生所能要把它敲定，要把它弄对，因为他们对那个绝对性的真理有一种非常狂热的热情在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做这样子的 statement， 一句的说话，当基督教慢慢的失去了对这个真理这个绝对性上面的热情，我们其实已经是走向离弃神的第一步。 We're drifting, derailing. When we're derailing from the truth, 其实我们是 drifting away from God. 因为他就是真理，一切的真理，百分之百的真理，都是指向着这个独一全知的真神。因为这个智慧它的完全 这是里面是绝对性的真理，千古不变的，有永恒的能力，有永恒的价值在里面。所以我们的主是全知、全宰、全能，也是全智的上帝。我们应不应该爱他？我们在这个全智的里面，会吸引我们去爱慕神。这一句也是内在派里面常常要学的，爱慕神。这个爱慕神是哪里来的？就是我们知道他的意念、他的旨意是绝对的美好，我们才会对他发生这个 unconditional 的爱慕，是吧？如果有一些事物不是完完全全 perfect 的话，你很难去对他有一种的倾吐的、倾心的一种的爱慕。这个爱慕出来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完全的、非常智慧的目标。他的意念、他的爱、他的感情、他的公义、他的真理，每一件事情都是完全的、尽善、尽善、尽善、尽善、尽美的。所以我们的爱慕是认识神这个全智来的，并且爱神的人一定爱真理，因为他就是真理。我听见今天的报告说我们每天要读神的话，是当然读神的话是很好，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懂得怎么找到这个秘诀，怎么从他的话语里面遇见他。你越遇见他，你就发现他的真理里面有一股非常大的吸引力。今天的圣灵灵恩派里面有很多人希望这个第四波，等候就是这个第四波。不要以为了，以我个人的看法，第四波不会更疯狂、更多神迹。其实神不在乎这些，我相信第四波真正灵恩派的第四波是一种真理的归正，是人再一次在灵恩派里面从有很多不太纯正的真理里面再一次归纳起来，好像恢复以前在使徒行传或者是以前那个历史里面的所有这些教父对真理这个绝对的追求，他们再一次的这样子的恢复。这个是我觉得是最需要的，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的灵，他来是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个是他最主要的目的。他不是单单来行一些神迹，有一些很疯狂的场面，很多人得医治，当然解释都是很好的。但是圣灵来的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叫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如果有什么第四波开始，有什么最大的圣灵的运动，我相信是真理里面的再一次的归正。因为我们的主是独一全智的上帝。最后呢，就还有一个属性是我们要真的去明白的，他是亘古常在者，他是自有拥有的上帝。这个会叫我们去吸引我们做什么？背十字架。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的自有拥有跟背十字架有很亲密切的关联？背十字架基本上就是放下自己。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或者他的心灵的眼睛没有办法看见这个永恒世界的事物，他是基本上没有可能可以放下今生的。如果你看不见永恒，你就不可能放下今生。这个是我们人的一种的性格的，他创造我们人就这样子。You will always grab on 你所看见的，你看不见的东西你哪里去抓住？但是实际上帮助我们放下自己， 为什么我们可以放下自己？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他是亘古常在，在他里面是世在尽在永在，他是这个永恒性的上帝，这样子我们真的可以放下自己，我们才可以盼望哪座有根基的城，这个永不震动的城，我们才可以活我们的一生好像客旅寄居，因为我们真的知道能够看见的是暂时的，那不可以看见的是永远的。追求内在，特别是内在生活的弟兄姐妹，其实他们所追求所注重的不是外边的事情，那是里面的事情，就是什么表示不是这些短暂的事情，乃是永恒的事情。在主里面一切的属性都是永恒的，他的全智是永恒的，他的全在是永恒的，他的全能是永恒的，他的全智也是永恒的，因为他是亘古常在者。我们读这个诗篇139篇里面哪一句说话，就是12节里面讲到，黑暗也不能戒蔽我使你不见，黑日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的。我以前不太明白这段经文，我相信你们在座有人可能也有一点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神里面光明与黑暗在他看来都是一样的，是不是我们的神是不分黑与白？不是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解释说话要明白这段经文，我们要明白这个永恒，神的永恒的特性，因为他是亘古常在者，在今天的黑夜他已经同时在明天的早晨出现了，他已经存在在明天的早晨，所以白昼黑夜对他来说其实是一样的，因为他是没有时间的限制的，不是好像我们人今天走到死荫的幽谷，这个就是黑夜，这个就是黑暗，明天我们就就非常的被神提升了，我们走到光明的高处，我们就在那个是白昼，因为我们是有时间性的限制，我们所经过的不可能同时在低谷也同时在光明中，在最高的境界，是吧？人可不可以做这件事啊？可能你很那个属灵生命很高，你可能有这样子的突破，在最低谷同时好像在活在至高者的隐秘处，这是，但是神呢不一样，他今天的黑夜他存在，同时他也存在在明天的早晨，因为他是永恒常在者。如果我们追求主，一直思想，一起进入这个奥秘的境界，我们就一定会抹照他的几分的特性，就是他是永恒的上帝， Everlasting God， 永恒的。我最近跟我太太看了 一部的电影，是很有意义的电影，叫做 Valkyrie， 是讲到呢在德国的个希特拉在屠杀很多人，做了很大的侵略性的事情，毁灭性的事情里面，在德国里面有很多的军人，有很多的政治家，有很多人觉得希特拉是害我们的国家，把我们的国家焊在那个不义的警方里面，他要救这个地球，他要救这个国家，他一定要把希特拉去刺杀自己了，刺杀了他们的领导人，领导人知道多难的事情，多危险的事情，他就讲到最后一次对他的刺杀，整个的布局什么的，但最后他们好像差不多要成功，但是希特拉死不去，这他们的历史说死不去，所以最后所有这些的这个革命的分子呢，都一个一个的很惨的，那个都要遭到他的屠杀。但是他们最后呢 那个电影完之后呢，他有一个句子，这是他们写的句子。他们说，我们为着正义，我们为着真理，我们为着这个自由所做去的去牺牲，我们永远不会后悔。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太感人了。看见他们把一生把自己的儿女家庭全部都要散在就要放在这个危险的地步里面去做一件事情，好像要反自己的国家。其实他们非常爱自己的国家，他觉得这个希特勒会把这个整个的德国在历史上留下的不好的名声。但最后他们失败了，他们一个一个的死去。但在里面，我从这句说话里面，我真的感觉到永恒的事情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他们做这个事情是一件美事，他们的勇气是为着永恒的事情，不是为着短暂的所能够看得见。我也跟我太太说，看完这部电影，我说我们也为着一些神国度里面的事情，把我们的所有的金钱时间把我们一切都献上，好像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什么的成功。但是我跟我太太说，如果我们做这一切的事情是一件永恒的事情，我们里面就没有后悔。因为能够看见的都过去，不能够看见的才是永远长存。因此呢，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们一生里面所摆上的、所种下的、所投资的是永恒的事物，成败得失我们可以笑对天下。这个可能真的是我的故事，最后可能郑居宇牧师真的不会成功，我已经预定你不会成功，但是我里面非常的平安。因为我真的开始渐渐的明白到，我们人活在世界上边，我们有一位全知、全宰、全能并全智，有自由拥有的亘古常在者与我们同度这一段的日子，是多蒙福气。可能今天受洗的弟兄姐妹，他们还没有办法想象这放在他前面的道路是何等光荣的道路。但是我们当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你们是信主的，我们真的要从灵里面这个灵眼要开打开，看见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为的神，然后其实是他以自己的属性来吸引我们进到他的隐秘处，与他的灵角，我们里面所有的倚靠神、敬畏神、仰望神，所有这些的不是我们操练回来的一些功课，乃是我们里面一种的生命被他吸引出来的，是他用他自己的慈神爱所来吸引我们这些种种的里面的生命来到亲近他、认识他。太蒙福了，太有福气了，我们真的是唱过跳舞趴掌都没有办法表达，没有一样的言语可以表达一个人真的看见上帝、遇见上帝，他里面所有的涌出来的喜乐真的如同活水降河一样，没有办法延续的。我们地上无论是经过的是什么境况，高山低谷什么都好，我们会常常知道我们在天上，我们在阴间下榻，他都与我们同在，就算在哪里他的右手也要扶持着我们。我们的一生就是与神同行、与神同工、与神度我们的每一天，因为我们是他手里面所做的工。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他从没有世界之前已经有一个旨意在我们的身上，不是我们拣选他，乃是他拣选了我们。并且我们因为明白他的全能、明白他的全智，我们就明白他的预定是美好的， 一个不明白神全知的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预定论。但是如果你明白神的全知，你会真的五体投地的伏在神面前说，主啊，是你用你自己最高的主权预定一生，好像我们所度的日子还没有度一天，一生的年日他已经写在那个册子上。其实在主里面没有什么预定预知，因为他基本上就是永恒的，他是亘古常在者，在他里面也不需要什么预定预知，只是他怎么定义就试着什么成。他在预定的时候，同时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活在我们的将来，因为他是超越时间的。预定预知都是一切纪念写在圣经上面，为着我们这些有限的人，在时间里面限制的，我们需要这些纪念去知道，哦，神在预定，神在预知。其实在他看来，白昼黑暗，白昼黑夜，黑暗光明，预知预定或者不预知不预定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亘古常在，亘古长存。我们只是在时空里面出现的，好像一个罐子，就是这一点点。但是他对我们有美好的心意，他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心意，他对我们的意念何等的宝贵，其数何等的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虽生了，仍然要与你同在。哈利路亚，这个是神对我们这些拣选的人所全能的美意。希望从这个今年的或者明年的开启，今年的结束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主有一个更深的渴慕，因为它实在是美好。我想呢，有一首诗是中国人的诗，我忘记了是谁写的，但是我从小的很喜欢这首诗。我觉得这首诗呢，是最能够代表我们基督徒那古往今来里面所有的基督徒能够在神的心意里面一种的形容，一幅的图画。这个意境呢，里面那个诗词里面的意境呢，是最贴切的，是好像主怎么的率领众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面，把你跟我一生里面有一个计划，我们活在世界上面的时候呢，是好像这首歌，云想一场花想容，春风拂干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风。你明不明白这个意境？其实神给我们所有他所拣选的人都有个美好的旨意，并且我们所活过的人生，无论是喜与悲，但是经过一个整个的这个云赏异常，就是讲到其实是非常美妙的，非常美丽的，非常完全的。因为这个定义，那个为我们预定为我们成全的上帝，他的意念是 perfect 的。所以在一个最美好的，他在他看来最美好的环境里面，我们众弟兄姐妹众圣徒一同的什么，若非群玉山头见，他们一同的 going up meeting， 到最后会是瑶台月下逢，在高处在地处，其实时候要到，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是我们这个神，也唯有我们的神才可以写下这样子动人的故事，写下了古往今来众圣徒里面生命的故事， 这个每一个故事都是那么的动人，都是群玉，都是宝贵的，是他手里面的杰作。最后所有这些在众人身上的旨意，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再一次又在基督里面合一为一。这个是世界的历史，这是你同我的历史，你同我的故事。感谢主，我们有这样子的上帝，我们还需要怕什么？我们还有什么遗憾？我们还有什么的受伤？还有什么的不平？还有什么的需要我们去担心？我们是被成全的义人的灵魂。我们低头祷告吧。Jesus, there is none like you. No one else can make me feel like you do. I can search for eternity long and find there is none.Like you. 真的主耶稣，没有人能够像你，没有人能够像你。求你在丰收生土之家吸引我们进到你的内室，与你面对面，皎洁你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真正认识你的遇见神的人。我里面有个感动，就用罗马书11:33做我们的祷告。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的？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的？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感谢神，我们的